欢迎收看《职人就在你身边》特别专访节目，我是阿刘。这次就是有幸请到是年轻有为的咖啡厅小王子。
Hello， 你好，我叫大华。
那我比较想问大华，就是说你怎么会想要就是经营就是这个复合式咖啡厅？因为我看你很多很多项目哎，因为到现在又有就是新增这个卖这个
植物
的部分，还有卖花。然后前面还有卖那个就是复古风的衣服这样。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合式？是因为当初我们要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餐饮集团嘛，
对，
因为我们前餐饮集团的老板招楼啊，但跟我没关系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像之前在营运端也做过，然后在品牌端跟行销端都做过，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可以自己出来创业的时间。那但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台湾餐饮业的环境，就是这个市场，你如果没有到很专业，或是你如果没有到非常非常非常特别或厉害，其实你要去支撑一间店，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经营。尤其当然现在往回讲，好像有点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继续说，可是你看又有疫情，然后现在大家又都出国，然后整个物价又上涨，其实开店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只是但我们当初会想说要开这样复合式的，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好朋友可以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所有人都想做的事情，就是你开一间店，然后好朋友一起工作。好，这个，所以我们当初其实最早就秉持着这个，就是我们有资源，我们有餐饮的资源，我们有行销的资源，然后我们又想跟好朋友一起工作，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就觉得，好，看到这个地方很大，所以我们就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然后就把这整个的复合式的咖啡厅把它弄出来。然后很多的朋友就看了之后，一开始就原本一开始有三个啦，就是咖啡服饰跟 salon，那这是我们原始股东。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我们就自己把这整个空间都弄出来之后，朋友们觉得这环境不错，那我们刚好又有空间，然后我们也跟他讲了我们的理念，然后朋友们就顺势的就说，好啊，他们也想进来，我们就开启了这一条复合式咖啡厅的路。
那你们就是毕竟就是大家一直想说跟朋友一起就是合伙一起工作，但是很愉快，那总是会有不愉快的时候，应该会吧？
有这个就是所有创业的人都会讲嘛，不要跟家人，不要跟朋友一起合作，偏偏我们又跟家人又跟朋友一起合作。好，所以我先讲，就是该有的吵闹都有，该有的弊病也都有。
对，
所以像一开始我跟可能跟老婆哥哥，我们就有非常大的在于经营上面的争执，因为毕竟也是初始股东嘛，大家对于营业的，因为每个人过往过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年龄层跟想要自己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当初我们在讨论营运模式跟人力配置，其实就有非常大的争议。所以后来我们也其实，我觉得其实争吵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反而是怎么样去面对面去沟通。那当我们的面对面沟通也很激烈，一边是对我老婆来讲比较辛苦，一边是哥哥，一边是老公，所以对，所以我们两个在争吵，包含就是我们可能会在大家都在的场面，其实会有很激烈的对谈。我们比较不会私底下讲，但我们会很激烈的对谈。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好事。你们面对面再去讲彼此的理念跟认同的时候，你们不是背后在讲别人的坏话。所以其实即便到最后我们分开，我们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家人。只是说就是我们完全清楚明白知道不要一起创业。
对
对，所以当你要创业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好，就是谁管事，谁不管事，这个一定要先想好。然后再来，我讲到朋友的部分，朋友也是，因为我们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合作，
对，
那朋友比较没有像是家人这样子争吵这么大。可是朋友的部分就是，原本我们平常都会觉得就是说，好，下班会大家一起约吃饭，结果一起开店之后，大家下班都不会约吃饭，因为平常就会觉得没有见面，见面是件好事，但是太常见面之后，就会其实你也就真的不会觉得特别真的要约，
特别要约去哪里的。
对，就真的反而是下班之后一回到自己跟可能亲人的时间这样子。对，所以朋友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太大的摩擦啦。在我们创业之前，我们就已经先讲好，就是朋友一起进来，大家利润各自，我们先把所有的利益都先拆开，因为大家会吵架，一定就是钱的问题嘛。
对，
再就是钱的问题嘛。
除了钱的问题
啊，对，就只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当初 朋友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所有钱的东西都讲好，然后各自利益我们都不干涉。对，那当然我们这边我们会帮忙做的事情，就是会帮他们 promote， 就是进来我们一定会推广整栋楼。那我觉得至少我们多做的事情是比较多。最大问题就是每个进来之后，原本这群好朋友还当然还是很好了，可是就变成大家又再去外面各自结交另外一群好朋友。对，因为变成我们真的私底下吃饭是比较少的。
你平常都碰得到面的。
对，然后早餐一起吃，中餐一起吃，我就觉得晚餐好像没必要，
想要自己私人空间。
但有可能是他们不想跟我一起吃啊。反正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开店很好玩，只要把利益谈好，
对，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但跟家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只是更重要应该是理念要一样。从刚开始在谈合作的时候，理念就要先讲好，不要先进来之后发现两个人想要的不一样。因为像我讲比较细一点，就是像我们就是以赚钱为主，
对。
可是呢，老婆的哥哥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他其实已经比我们年长嘛，那哥哥股票也做得很好，就是少年股神，所以对他来讲，他可能觉得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他觉得在咖啡厅是很舒服的，可以很专心的在做一杯咖啡给客人。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要拼来客，所以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经营上面就会有落差。对，所以我觉得理念是一开始在合作上面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你在经营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吗？还是还有其他比较不知道的挫折或困难？
我觉得困难是每一阶段的，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找到了这个房子，但因为我们只有勇气，我们没有钱。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一栋弄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空间其实很大嘛，所以加上没有钱，所以变成我们从头到尾，包含地板，包含桌子我们自己切，然后
墙壁
我们也自己涂，灯叫什么？应该说悬吊式轨道的，因为跟直接钉在天花板上是不一样的。
对，
悬吊式的这种灯也是我们自己上去钉，然后我们原本以为钉一个正方形就可以一两个小时就钉完了。没想到我们钉了两个正方形，就钉了快一天，很恐怖哦。就其实花非常非常多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自己挑锅碗瓢盆，然后自己去载设备。反正我们只要能够想到能省的，我们就尽量省。
所以这些桌椅都是你们自己去搬的？
对，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去搬，然后我们自己去收，然后还有一些是自己切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我们自己切的，自己切，自己贴皮。然后自己钉，然后自己买那个喷枪，然后去把每个东西把它锁在一起。所以像我们开这间店的时候，我自己就光那一个半月的装修就瘦了12公斤。没有钱，有勇气，有体重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开店的三元素，
有体力
啊，没有钱，有勇气跟有体重，
体重
对就可以了，对对，因为你才够负荷得了嘛。
那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开始找到这间店面后，到整个用完装潢整栋这样要多久？
如果以主体的话，就是咖啡厅、服饰加沙龙。那因为我们原本三楼还有一个是舞蹈教室嘛，
对，
那就是课程主体的空间。我们这样子弄完，大概10月开始弄，大概11月底我们就差不多弄完了。
这样算很快。
对，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八点
做，难怪你会瘦12公斤。
而且我们应该是我们早上8、9点就过来这里，然后晚上做到大概11点、12点，然后就是。股东都来嘛，
对，
然后家人也都来，这样子我觉得算蛮快的，但真的是累到爆。你看那个自己做完了、这个这样手每次在握紧跟放开的时候都会很痛，会大概痛2-3个月，就已经做到12月了嘛，用完大概到3-4月你手这样打开都还是会痛。
好，
真不要乱开店。
因为我很好奇，就是你明明就是开复合式咖啡厅，可是为什么你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牛肉面？
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
都什么想是做牛肉面？
我原本没有想要开咖啡店，我原本只想开牛肉面店。我自己很爱吃牛肉面，所以我们从小只要出去外面吃饭，几乎都点牛肉面。然后到就算到台北，好，或是到 KTV， 基本上只要看牛肉面就一定会点。所以我以前我就很喜欢吃牛肉面。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一间店。只卖一个品项可以做得很好，那是一件很屌的事情。那个是我觉得所有餐饮业的人都期望做到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卖生煎包，我可以就单卖一个生煎包卖到爆。对，所以我当初其实就想说，我们店就是卖牛肉面跟红茶，我想把这两个东西做到极致。对，就一开始开会跟所有股东报告完之后，被大家骂，旁边服饰这么漂亮， 然后二楼沙龙也那么漂亮，啊，你要开一个牛肉面店，然后我就想说，啊，不行吗？我可以弄比较漂亮的牛肉面店啊。然后他说，啊，那这样客群怎么办？如果到时候来吃的都是，可能都是如果旁边的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伯伯啊，衣服怎么卖得出去？然后就是，所以他们就说，哦，风格不符合，所以我们就被强迫开咖啡厅。对，真的是被强迫，所以就又开始学咖啡。我们这边的资源算蛮多的嘛，所以其实在学习过程当中还算顺利，所以就把咖啡厅开起来了。对，不然其实原本真的就是只有要卖牛肉面跟红茶，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牛肉面店。
对，原本就是这样，真的就是牛肉面店跟红茶，还没有干的，我原本就想说做一碗汤的，然后配一杯红茶，就这样。还好没做，不然应该会倒。
不会，你们应该会先家庭革命。
对对，应该是啊，因为当初还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啦，就是如果牛肉面真的假设真的做到很大量，当我们在熬汤或是在煎牛肉，可能油烟会去影响到服饰。嗯，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考量是，以咖啡厅来讲，它的整个风格看起来会是比较合适的。
那，就是开店这几年啊，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客人？
有欸，我觉得我们遇到一个，他也不算客人，算来店里的人。好，他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我们这间店很多植物嘛，
对，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古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外面买了一个一个铁器的盆栽，它其实也不是装花的，可是我们就把那个盆栽里面全部都放了土，然后就种了花。就有一天隔天早上，它突然不见了，那我想，哎，奇怪，到底出现去哪里了？然后我们就去，因为那是我老婆去收的嘛，所以她就去报警，然后我们就调监视器画面，就看到一个坐轮椅的阿伯，然后就把那个花盆扛到这边之后，然后这样推推推推推，推到这样把土倒掉，然后他可能是要把那个花盆拿去不知道干嘛，好，就这样那个人就消失了。但过了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很冷，我记得应该是冬天晚上很冷，然后就有一个人推着轮椅，然后就直接从我们的门口进来，然后呢他就说，然后重点是他还就是。他不知道是身体哪里不好，他就突然在大家面前就把衣服翻起来，然后就这边全部都包那个纱布，然后我们就吓死了，我们想说，哎，大哥你被凶杀了，然后那大哥说，你们的花就是我偷走的，赶快抓我，让我进去，我没有钱，我很冷，我想要进去被关，然后想要进去吃牢饭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啊，你先把花还我，我就帮你报警。
是在花园管理吗？
他没有，他就是他把花丢了。
丢了。
对，然后后来我们确实也叫警察，然后警察也没有，我就想，好吧，既然你都要叫警察，我们就帮你叫，因为他看起来没有手机，我就说好吧，不然我们就助人一臂，
我就帮你报警，
对，我就帮你报警，你只要找警察，我就找，然后说，因为他想要自己被当现行犯，然后但后来就把警察叫过来。
现行犯，那他现场要偷一个人。
我当时都没想到
对吗？
难怪他没有被抓走。
没有嘛，现场你们都在不算偷，要他抢劫。
所以就要跟他说，大哥，你等一下再进来。但后来就他也没有被抓走，然后就。
那他有再来偷一只吗？偷到他被抓走一只？
没有没有没有，他真的我就走啊，去偷其他比较看起来比较贵的，不要偷我们这种收来的嘛，对不对？这收来就又旧，然后他们的那个。审美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好像偷那个没什么太大意义。这个是遇过最特别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情？不是客人，是可能经营上什么特别的事情？
特别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有蛮多很好的客人，因为其实我们店的风格是比较跟市面上不一样嘛，也就是其实这一两年很流行那种就骂客人的，就那个。对不对？像高雄很多知名的餐厅就会先刷一排火，下面开始骂客人。
对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那个规定很多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就是在评论区永远炮火猛烈的，就最近很流行这种。可是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脾气的人，而且让我老婆也是一个很 peace 的人。
对，
所以我们当初给我们这间店的氛围还有逻辑就是。我们的是叫自制式咖啡嘛，但我们公司名称叫好好相处，所以我们就希望第一个是在这边的人都可以好好相处，进来也要好好相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对客人其实是算很 free 的，对，基本上满足客人蛮多需求，所以蛮多客人其实都会对我们蛮好，就是会寄明信片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去万隆买猪脚就会送过来啊，我们很常收到就是这些类似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现在开始就有很多的客人都变成我们很好的朋友。对，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跟特别应该是这样，你都店如果规则很多可能会不敢去，但我想我很多朋友都是规则很多，我也很喜欢去，只是大家走的路线不一样。
对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会喜欢去一个体验嘛，那在我们这边体验就是你来这边就是很日常，所以就是致敬你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店名的来由。
致日子，
对，致日子咖啡，就是无论你今天是心情是酸甜苦辣，然后是生气还是难过，你就是来这边，那可以跟我们聊聊天，然后你的日子就日子就这样过了。
而且你平常喝的那个狗狗陪你，
对啊，因为我们店里还有两只很可爱的狗嘛，就是一直会吵死你，然后一直会就是很激动，会吓死你。
还没有
这样有被疗愈到吗？就是，但他们两只其实都很疗愈啊。
还没有，他没有很激动，只是牧羊犬想把你一直牧在一起就对了。
哦，对对对，然后就是看到外面有车子过去，他就会想要牧它。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店很特别的事情，至少以目前现在这样子的大环境，对我们都很友善，对我是很感恩的心啊。嗯、对。
那你这样有没有就是给自己一个未来期许，小小期许就好？
哦，我们的期许应该，我们的期许应该是
变成牛肉面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放弃了，那么不要放弃了，开店太累。但我们应该会开三间店、就是我们目前有在跟文化局那边有一个讨论、那有可能会在凤山那边就是开一个新的店這樣子、那这个店它就会它的名字可能就叫做致过去的日子这样。
过去。
对，或是致旧旧的日子，因为可能是在比较老旧的房子里面住嘛、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眷村的料理在里面，所以那间会比较以餐点为主。对，那在接下来我们会再开一间叫做致未来的日子，就那间就会是比较科技潮流的，
好酷，
等于说这间是现在，然后一间是过去，一间是未来啊，就这样子，我们已经把人生的东西都做完了。对，
所以现在是现在，
对，现在是现在、
享受当下那种舒适的。
对，然后下一间就是过去，就是可能去把过往的那些回忆或什么的东西去把它补齐、然后就是再融入一些可能比较旧跟古老的元素在里面，然后最后一件其实是我最想做的，就是未来的日子，就是把我们能够想到的科技的东西、潮流的东西都加在里面。
那我觉得很好奇，就是有一个问题 更想问，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给一些就是想要刚踏入这个咖啡厅这个领域的新的一些建议，还有就是大概跟他们讲一下初始组资金要抓多少？
这个题目非常的要讲真的吧，讲真的，我个人会建议，就是如果再把开咖啡厅当梦想的人，先可以忘掉这个梦想、除非你自己的资源很多，无论你是有原料的资源、技术的资源，或是你自己有人格的人格特质很好，还有你对于就是你在创业上面的积极度是很够的，
对，
不然基本上我觉得以现在的创业市场。其实是有点辛苦，如果以咖啡厅这个行业，因为咖啡厅的利润其实比较低，那再来就是两三年前有一波大开店潮、加上对，就是那时候大每个人都在开店，所有人都在开店，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跑店文化是就是两三年前，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大家不能出国嘛，所以那时候大家没有办法炫耀，就是我在国外就是要炫耀我跑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跑店文化跟当时相比也是比较下降的，所以变成大家开始有点回归到日常、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真的你想要开咖啡厅，你要先有很好的心理素质，然后像我刚刚讲的所有资源，不要觉得做的咖啡好喝就可以开店，你包含你的行销资源也要很够、然后再来就是你连工程的资源你也要有，原因是因为你有可能请一个设计公司帮你做一间咖啡厅，可能就是250万、300万，
差不多，
差不多，对。
设计加装潢的话，
对，因为现在料也贵嘛，工也贵，然后也算请不到人，
设计也贵，
对，设计也贵，所以等于说你光这个东西就是你支出的成本，那你300万要什么样的时候才回本？所以其实如果正常我们签约都签5年，所以等于说如果你300万，你一年扣掉这些所有的支出之外，你如果要纯赚到这个净利，基本上。是有点辛苦，然后再來就是两件事情，这个东西可以交吗？劳健保跟发票其实是咖啡厅最大两个杀手，所以你要自己评估，如果你营业不到，就不要去乱开发票， 但是还是要合法合规啦。
这个应该是很多店的杀手。
对，就是如果你的店的营运状况不是到那么好的，你有开发票，然后你有保劳健保，因为有两条路嘛，劳健保跟工会嘛，
对，
这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然后呢，开发票，基本上你只要有开发票，你有保劳健保，对于小型咖啡厅来讲，这差不多就是会压垮你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
所以
可以建议人家就是到了一定的资金，就是
你到了那个门槛，
你要开再开，
对，
要报什么再报什么，要加入工会再加入工会，不一定一开始就要加入工会，
对，也不用一开始就是劳健保保好保满，就是我觉得创业本来就是你第一件事情是要活下去，
对，
好，那第二件事情才是赚钱，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顺序大家要想，不要被梦想冲昏头，好，那如果真的要给建议，我会建议就是当你自己必须要一个额外的收入，那个额外的收入你再支撑你的兴趣。我最近一直都觉得就是不要拿自己的兴趣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真的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所以刚还有一个问题，刚刚问题是给什么建议吗？
嗯，那个就是建议人家一开始如果想要开咖啡厅的话，资金可以抓多少？
好，
对，
就是如果你是像我们这种空有勇气没有金钱能力的，就你可以就是开始去思考所有的东西你都自己做，那这样子的话，像我们这间其实大概30-40平，我们大概一平大概抓5-6万左右，我的5-6万是指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全部都弄好哦，
对，
还有设备包含冰箱啊厨房用品，但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办法自己做，比如说你不会做木工，你不会找东西，你很多东西都必须是要靠别人的，或者是你必须要靠设计师的，你至少要准备个250万到300万，我觉得你在开店是比较保险的。我们当初是比较冲的啦，因为老婆的服饰店跟2楼的我们的沙龙，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基础，
对，
所以我们比较不担心说客人会没有，所以我们是没有准备预备金的。但是，好，但是
太拼了吗？
对，所以真的，如果开店，你还是要必须准备预备金，所以至少准备个2个月吧，2个月的固定支出。那固定支出不外乎就是水电啊，
然后人员的开销啊，
对，然后反正就是你每个月一定要支出的这些，你至少准备个2个月的预备金起来，对，然后这样比较好去支撑你在营运上面，因为前1-2个月有可能有蜜月期，但是如果你行销没有做好的。前2个月假设没有客人就会是很大的信心打击。
那这样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准备到400-500万比较 OK 一点，如果加开店然后加装潢加紧急预备金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开小型咖啡厅可能也不一定要这么多啦，因为这门槛其实这样有点太高了，对，我觉得其实准备个300万，然后300-350万其实应该是可以，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是选择市场。去年8月，2023年8月到今年，其实有一点市场是比较下滑的，
对，
所以白天市场、中午市场或晚上市场是可以自己考量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间店的话都是要锁定自己的消费族群在哪里，因为每一间店的定位其实还不太一样，
对，
如果不清楚自己定位的话，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市场。
嗯，没错。所以像我们自己就会有在想说，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拼晚上市场，对，因为可能晚上的人流比较多，
对，
对，
晚上可以啊，那个薯条继续变宵夜场，我觉得还不错。
好，我们会再多增加几个品项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很高兴可以访问到大华这个咖啡店的小王子，然后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高雄的自日子里面来找他们，然后或是找他们的狗狗玩也可以这样。
嗯，2只狗狗真的非常好玩，可以把它玩爆。
不要
对，他们两个很疗愈，可以一直弄。
我怕有一直会叫，一直叫。
对，就是他，没关系，他叫他的，你玩你的嘛。就是我们的标语都写在那个
菜单里面，
注意小卡上面。对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职人就在你身边，欢迎我们下次继续收看。
耶
耶，
拜拜。
每次都会忘记，
很配合。
而且我都不知道问什么，你知道明脚本是自己写的，
然后会空白，对不对？那就顺着聊，也不一定到脚本上。
那我们之后去优化这边有那个大字。
对啊，我们大字。
再优化一下。
比较随性聊，我们就是
说。拿台 iPad 就可以了吧？
对啊，拿台 iPad 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问题都是我写的，可是我用的忘记了问题。
是，可以的，
可以的，没有关系的。
我不要忘记回答就可以。
不过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聊得很轻松。
因为其实一题我回答15分钟就差不多了，
对，然后大概有。